各位亲爱的学员，大家平安，大家平安，大家好。好，我们今天呢，进入了生命导向教会增长之研究第十讲。好，健康教会特质三的第二讲，充满热忱的灵性表现。好，在讲第十讲之前，还是把第九讲简单的复习一下，也是健康教会特质三，充满热忱的灵性表现的第一讲。好，让我们来复习一下。首先呢，我们用斯瓦茨自然教育发展潜意里面所说的教灵性表的表达方式并不重要，重要是能以委身充满热忱态度真正将信仰活出来，方法只是次要的，是能以热忱的态度活出信仰实质的教会，可以许许多的不同的方法体验到成果的滋味。即使我们用的是最新式的引擎，但是油缸空空如也，也没有能源，那有什么益处可言呢？所以呢，他用一个就是说，纵使我们呢这个油缸最适的引擎，但是里面没有能源，也就是没有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里面，还是说没有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可以有水晶教堂，很光鲜亮丽的教堂，但是里面如果缺少了圣灵的工作呢，那呢根本就是没有办法运转的。所以就我们绘制了这一张图，最新的引擎油缸空空如也，哪里你也去不了，最重要是圣灵的工作。就好像说现在的这个敬拜，你可以，你有钱你就可以打造一个非常亮丽的敬拜堂，但是呢里面呢这个敬拜的是灵呢、啊、是你是用灵在敬拜，灵是敬拜的器官，外面这些东西，外面这些它只是一个看你教会的经济程度哦来决定的。那现在有时候太依靠外面，反而里面起不了作用。尤其是我到中国农村去，中国农村什么都没有，乌漆抹黑的，连这个墙壁呀、啊、哦都是乌漆抹黑的，连刷墙壁的钱都没有，但是他们用心灵诚实在敬拜。在他们心灵诚实敬拜的时候，圣灵的工作就降下来了。所以呢，这个是让我们知道敬拜的乃是灵哦，不是外面的，是里面的。那呢，你要知道灵性，你灵性要增长，要有热忱的灵性呢。那你要热忱灵性，首先你要对人的生命要有认识啊，人的生命灵魂体。人生命灵魂体呢，这个是从创世纪二章七节，这节经文非常重要。这节经文解释了人生命灵魂体，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到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个人的原文是活魂，所以这里尘土是体，吹气是灵，成了有灵的活魂，名叫亚当。所以人有灵魂体，这三个灵是良心、直觉、交通，这指的它的功能，是感知神、敬拜神的地方。魂是人的心思、情感、意志，感知自己；体是人外面可见的躯壳，在感知这个世界。好，所以你要知道你的生命有灵魂体三个字，而希腊文是三个字。那人是怎么样被求的灵魂体？首先呢，人因为从亚当犯罪之后与神隔绝，这个灵就被求了，他不认识真神，所以心思被捆绑，人终日所尽想都是恶，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然后呢，体被囚的体导致犯罪跟疾病，疾病就是死亡的先驱。所以为什么人人都有一死，到最后全人被辖制。当我们认识了神，这节经文成为神应许我们的，好，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请你们，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好，那呢这个灵魂体要认识。那呢因为人的灵被囚，但是人又有一个敬拜的需要，因为人的灵，神创造人的灵，这个灵是用来敬拜的，他有一个敬拜的需要。所以人因为要跟神真神隔绝敬拜，所以就造了很多自己的假神，还是偶像，有形无形的偶像， 要来敬拜。所以很多的这一个偶像哈，就是有形的偶像，有一种无形的偶像，就是年轻人崇拜那个明星歌星啊网红，类似这一种的。那呢，人会怎么样？会用财富、学问、成就、权势、享乐人来装满自己那个空虚的心灵，因为他心里空空吗？但是呢，这些都不能满足他的心。这个再怎么样不能满足他的心，为什么呢？因为神创造人的时候，这个心灵，神向人吹了一口气之后呢，他是要怎样？他是要承装神的。所以主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所以这个灵，你要知道，灵是敬拜的器官，灵是用来承装神的。你神装进去，你就喜乐、平安、富足跟永生。所以你要知道你的生命灵魂体。那呢，人之所以灵命没有办法往上行，灵性老是下沉，因为你的灵与魂不知道怎么分开的危险，也没有实际的经历。所以你托弟兄写了人的破碎灵的出来，就是说你要人，因为人的旧造里面有含蛇毒哦，这个蛇毒，这个你就人的败坏的东西。所以当人重生了，认识了，接受了救恩之后，他有个新的生命在里面。但是新的生命跟老旧的生命两个时常在打战，在打架。那谁打赢呢？当然是老旧人打赢嘛，因为他跟你活了那么久，你的习惯、你的心思、你的情感都是自己，是不是？哦，都是自己。所以呢，所以才为什么说人的这个老我要被致死？那这需要圣灵的工作啊！啊，致死，然后新的生命能够慢慢活出来，借着喂养，借着灵奶，借着听道，借着读经，借着灵修，借着与神交通呢，然后让这个里面新的生命能够展现出来，让你一个从此之后是不一样的人。哦，这个是尼托森写的信息，上次介绍大家去读他的书哦，这一个属灵人有三本，还有人的破碎灵的出来，这些都是基本的教科书啊。哦，好，那今天要讲第十讲哦，来到第十讲哦，这个健康教会特质三的第二讲，充满热忱灵性表现。好，那今天再进一步的讲，那呢，我们认识了人的灵魂体之后呢，接着呢要来进一步的认识什么，知道什么呢？就是知道生命的历程，因为你的属灵生命是有历程的，但是一般来讲呢，不知道这属灵的历程。那呢，再介绍书吧，盖恩夫人的《由死亡得生命》。盖恩夫人由死亡得生命，第二本是宾路易斯母把它改前成为灵命四成，灵命四成。这两本书是谈基督徒生命历程的一个根基啦，根基哦，根基。所以在谈属灵生命要长进有两个嘛，第一个就是圣经，因为你不读圣经，你不读神的话，你没有一个准则。但是圣经有时候你会读不出来，需要有属灵的信息。属灵信息就是圣徒的经历，他的经历所写下来，而且经过了几百年还是被教会所认可的，这一种就是非常营养的。那这些属灵经历呢，你要去认识，因为如果没有这种生命的经历，生命的信息，生命的信息，我想是生命的信息哦，不是神学知识或常识，不是神学知识，是生命的信息。那被这种生命的信息来喂养，你生命才能够长大成熟。所以从这两本书当中啊，就是盖恩夫人跟宾路师母，他把出埃及记呢，把它划分成得救城、复兴城、十字架城、征战城。那戴志敬戴老师呢，他又进一步的在他的灵命晋升第三版哦，第三版的当中呢，他呢又把它区分了，在复兴层区分了外在复兴跟内在复兴。那我现在简单的讲一下，就是得救层表示呢，原本我们都是在埃及，埃及就预表这个世界，我们原本都是在为法老王烧砖的， 都在世界喝世界奶水长大的，被捆绑、被辖制、为法老王三砖烧砖的。今天神的灵临到你，有人传福音给你，有人传福音给你，你要从出埃及，从这个世界里面出来，从世界里面出来，你要过红海，红海就是受浸，预表示受浸。那你要经历这个得救程，经过悔改重生的经历，哦，悔改重生，然后呢，哦，这是得救程，得救程，你要有这个经历。但是你在这个经历当中呢，你可能还活在世俗当中，就是你信神的，但是你那个老旧人啊，对这种埃及的，你就看这个以色列人嘛，他们这个神行的十大神迹，让摩西带领他们出来，对不对？但是他们呢，来到了旷野之后呢，他们在那里过了红海之后，在那里唱赞美歌啊，赞美神伟大，很欢乐了。但是到了旷野的时候呢，他们如果遇到环境又在抱怨了。所以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生命的历程，神怎么拯救他们，怎么拯逾越节的羊羔，然后代表主耶稣的救赎，然后呢把他们带出来，从世界就是埃及所象征的经历了红海，然后要在旷野走他生命的道路。那在旷野时候呢，他们会经历复兴，为什么呢？因为那里有磐石出水，有玛纳可以吃。那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复兴。所以呢，当你的生命历程，你得救了，整个灵浇灌了你之后，你会有一个复兴。你那个复兴可分为外在的复兴跟内在的复兴。什么叫外在的复兴呢？外在的复兴就是说，你开始会渴慕去听到读经。那借得到，比如说我现在在这里讲，那在讲的时候我会释放恩膏，就是你会借着道的浇灌，哦，然后呢，你会领受一点复兴。但是如果你停留在这里的话呢，你是不够的，因为你就是有听到就好一点，没听到你就差一点，你的心又向着世界去了，因为你还没有进入一个内在的复兴，就是你还不懂得跟主交通，不懂得导读默想经文，不懂得挖井取水，从主那里去领受，叫做内在的复兴。所以在复兴城里面呢，哦，你会经历是外在的复兴，圣灵的浇灌。在圣灵浇灌当时，你会可能会有圣灵的喜乐。所以呢，这一个教会复兴基本上是圣灵的工作，通常都是圣灵浇灌之后，有神迹奇事了，得着了一群人，开始渴慕，经历了圣灵。但是如果没有再经历内在更深的复兴，进入读经、祷告、导读、默想经文，借着神的话深入的牧养自己，甚至呢，就是能够怎么样，自己能够挖井取水的话呢，那呢，你可能都停留在外面。那停留在外面，比如说听到啊，有的人呢拿水桶来装水，他可能哎，我，比如说现在主日都是主日一次嘛，哦，那如果说去有恩膏的牧者释放信息，你可能领受了一点，但是呢，你喝两天你又没了，你又开始枯干了，又开始觉得枯干了，因为你自己不懂得如何从神那里自己去挖井取水。那如果说你是带着竹篮子去听到呢，你那个竹篮子带去听到去装水，等到你听完道之后走出教堂呢，也是漏光了，就漏光了，什么也没装到，什么也没得着，哦，所以在这个复兴城里面呢，这是基督徒的道路，在旷野。好，然后呢，经历复兴城之后呢，会经历第三层，叫十字架城。这个呢，被圣灵带到个人与主同定死的经历，就是你在复兴城当中呢，或许你也有这个外在的复兴，也有内在的复兴，然后你别人都说你好属灵哦。然后呢，哎，你会无故的自高自大，自以为满，这时候神就会兴起环境了， 让你经历什么？与主同定十字架的经历，就是十字架曾在旷野。哦，十字架曾在旷野，那这时候可能会带到那个西乃山去，律法，这个律法颁布之后呢，你是否在你的生命里面真的能够把这个律法的良善给行出来？所以，最终在该隐妇人有死亡得生命，他要讲的就是说，你这条路你要走得好，只有降级像即使，就是从像即使。死去得生命，哦，所以呢，十架城就是与主同定死的经历。再来呢，真战城，真战城就是按着圣灵引导住在基督里，与基督联合，然后进入迦南，就是迦南美地。好，那呢，埃及是预表世界，那旷野预表肉体跟旧人。所以，当你看以色列在走旷野路的时候啊。为什么40天的路走了40年，绕行旷野，绕行旷野，到最后呢，第一代的以色列全部倒闭旷野，就第二代的以色列，他进入了迦南，这代表什么？代表我们老旧人，我们这个老旧人没有办法进迦南，只有新人起来才有办法进去。因此，我跟你讲啊，现在的基督徒啊。大部分在绕行旷野，我以前也经历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我都总觉得我好苦哦，我总觉得那个苦都是在自己浑生命里面绕来绕去，绕来绕去，绕来绕去，就在自己的心思里面绕来绕去，非常的苦，没有办法跳脱了。所以呢，就是在旷野里绕行，从来就没有一个得胜的经历。那迦南呢？迦南预表的。能够在基督里的丰富生命、牛奶与蜜之地。好，那我再讲一些经历吧，因为这个在讲只是一个理论。但是呢，这个事成不是像切豆腐一样说哦，我现在是在得救城，我现在是在复兴城，我是在十字架城，我是在征战城，不是这样子的。它是在你的生命当中，或许你有一件事情你小小的得胜，那你可能在这件事上呢，你就征战得胜了。它是一个累积的一个过程，那当然它是一个大方向，它是一个大方向的哦，让你知道说我在每一件事情上，我要经历，我要得胜，然后累积、累积、累积、累积、累积，一直在累积，到最后你就会变成主再来所说的一个得胜者。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我们从哥林多前书10章1到5节这里，保罗也。引用以色列在旷野的经历来谈嘛，好，来我把它读一下，弟兄们，我不愿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吃了一样的灵食，也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打。好，那呢这几个层呢，我再进一步来，这有图片，认识生命的历程。好，从埃及旷野西乃山绕行，然后再进迦南。哦，这个呢，这个经历呢，是我们基督徒呢在这里认识我们生命的历程，借着说你要把出埃及记好好去读一读。但你读完出埃及记，它不是只是一个历史一个故事啊。你要借着这些以色列人如何从这个埃及世界之地出来，到神的应许之地，到了迦南美地，在那里如何进去的？那这个过程当中，你能够读出那个生命的信息，然后对照自己生命的经历，那这样子呢，你才能够呢，生命能够长大成熟啊，因为你必须要知道嘛。好，埃及是在世界里，是教徒，所以有人说你是信教的。我说我不是信教的，我信主的。教徒者，教徒者，这宗教徒，这个呢，这个说信主，但是人还在埃及里面哦，这个在世界里。然后他需要经过2个关卡哦，你要从埃及到迦南地，他是需要经过旷野， 那两个光海，一个是红海，一个是约旦河。红海是什么？受浸。约旦河是舍己。哦，这两个关卡你必须要过。第一个关卡，受浸，地位上是与主同死同复活了。就是说，你当你受浸进到水里面去的时候，是罗马书第六章所讲的，你旧人与主同埋葬，新人同主同复活，就是以色列过红海这个受浸的经历。但是这个是在地位上，实际上呢，就是你还是没有办法的。当有真正的时候呢，就是呢。你没有办法，但地位上实际上你已经主替你死了，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在经历上来讲，你很难。为什么？因为你老旧人非常的强大，你会在自己的魂生命里面依靠自己来走属灵的道路。所以呢，当你受浸到了旷野的时候，就是神在对付你的老肉体跟你的旧人。那这时候你成为信徒了。哦，就在旷野里面，你经历了父心，经历了十字架的对付，那你如何再进入迦南美地呢？跨入约旦河，凭信心舍己，经历上与主同死同复活。你这时候要在经历上，你看呢，一个是地位上，一个是经历上。经历上指的就是实际，你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怎么向即死，向神活？你如何向即死，向神活？而向即死就是说，你向真理而活，你面对真理，不要在自己的魂生命里面自己很多的搅扰，你马上要转向灵，不要在自己的魂生命里面去做很多的搅扰，马上呢要脱离那个地方，那就是经历上你要得胜，不要在自己的思想。情感、意志上自己的里面，哦，那比如说，举个例子吧，你信主了，你信主了，那婚姻有没有说你信主之后婚姻就变好了？这个也不一定啊，有时候还引来更大的危机、更大的逼迫，对不对？那再假设说你丈夫啊。你也怀疑他在外面交女朋友啊？那如果在你老旧人里面，你天天呢神经兮兮的、浑浑噩噩的，天天过得很痛苦，每次呢就是看他出去，自己就心惊胆跳的，那这都在自己的魂生命里面嘛。然后偷看他的手机呀、啊，然后呢偷查他的存折什么这些东西，都让你非常的搅扰。那你信主了，如果你懂得转向灵里，转向灵里。你知道主在掌权，你知道主掌管一切，你把它交在主的手中，你把它交在主的手中，首先你自己里面就平静安稳，你不会这么样的慌张，甚至你把你自己也交在主的手中，然后为你的丈夫祷告，为你的丈夫祷告，那你对他的态度，对他的语气绝对不可能一样的。那你过去如果你怀疑他回来，一定是没有好言好色的，一定声音是非常不好的。但是当你转向灵的时候，你能够在这个信仰的里面，在基督的里面，你能够把他这件事情交出去。那呢，你自己心思、情感、意志不会受搅扰。你能够平静啊，但回来的时候你也是好言相待，各方面，那你们夫妻关系就能够变得比较好。所以这个就是你小小的一个得胜。首先呢，你就是要借着这个信仰先拯救自己，进入一个实际。不然呢，你这个信仰对你来讲是没有实际的，你永远都在你的老旧人肉体当中，在你做发挥，在你做发表的。我现在是指的信徒了，哦，信徒而言，那在教会中服事也是一样，教会中也是你要自己去操练，就是说我今天，比如说我是一个带敬拜团的，我今天来敬拜，我是要带着我敬拜心，把荣耀都归给神，还是我就在那里自己张扬自己，自己觉得自己唱得很美，自己打扮得很美，然后自己在那边张扬自己，萃取神的荣耀，还是怎么样的？那就是在自己的魂生命的里面嘛。 是不是？讲到工人也是一样的，到底是对群羊有从里面的负担，你真的要把里面你所得着东西释放给羊群，还是在展现自己很多的神学知识，自己很棒？那你自己要去分呢、啊？我是在魂里还是在灵里呀、啊？那如果你都是在自己的里面，那我跟你讲，你没有办法走路的，没有办法。所以这也是现在信徒最大的危机，就是什么？永远都在自己的魂生命里面，永远都在旷野里绕行，到最后都倒闭旷野，就是这个样子，没有办法经历得胜。那呢，要经过十字架的对付啊？为什么要经历十字架的对付？比如说，以我的经历，我在哈尔滨在中国服侍的时候，哦，那时候的，哎呀，弄了直播间1000多个人，然后呢，啊，就有那个谣言毁谤啊，攻击我，就说我很多的坏话，而且谣言毁谤攻击我是常有的啦，但是那一次特别严重啦，又到那个微信的公众号去散布啊，弄得好像非常的严重，而且呢，平台呢本来呢1800个人掉了1/3，1200个人。好，我就经历这种经历。那这种经历呢，跟我在一起的助理，他说，当时我都不为所动。因为当时我在做那一首诗歌，因我知道你是神，因我知道你是神，我要静默啊。那个里面歌词就因我知道你是神，我要静默。而我知道这个环境必须要临到我，我知道，因为神在扒我的皮嘛，所以我也从神领受嘛，我就是要被这些谣言毁谤攻击我，扒我的皮，那看我承受不住，我是不是愿意再继续留在中国继续服侍啊？我这个是我必须要经历的。当我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我平静安稳，平静安稳，然后扒皮。扒皮要经过扒皮呀，因为每一个人都想自己光鲜亮丽吗？被人家吹捧吗？是不是啊？谁要被人家说坏话，而且网络上讲你坏话了，是不是？但是呢，这表示什么？这个我转向神，那我如果在我自己里面的话，我就苦读怨恨埋怨种种，甚至还埋怨神去了。这样听懂这一种？魂生命跟灵生命的不同，你转向灵，你转向从神领受神，我感谢赞美你，借着这一个来炼净我的生命，来看我对神是不是忠心，来除去我生命的杂质，我需要被扒皮，我感谢神，你给我扒皮，扒皮了，我还再度的献上，那我们就看到神经发生了。当这些人听谣言的刷走之后，啪，神呢？突然都不知道怎么搞的，我们平台突然就4倍的倍增，一蹦蹦到8000人。所以呢，这个就是经历哦。所以如果你在这个信仰当中，你没有确实的经历这个经历，真的转向神，还是你所图的是什么东西？有些牧者他所图的就是，尤其在台湾呢，很喜欢被安利做牧师，我实在也是很受不了。真的，就是他喜欢那个名分，他喜欢那个名分。那有时候也是在这个大环境底下所制造出来的，就好像你没有被安利成牧师，好像没有办法呢上讲台，还是人家没有办法去肯定你一样，就变成那个大环境错误的架构造成了一个错误的思想，所以就变成大家要去追求那个名分。我就是某某。某某牧师，我就是某某什么东西，我就是某某博士，就是追求的跟外面世界的人都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呀、啊。所以你根本，我跟你讲，我老实跟你讲，你是走投无路的，你是走投无路的。但是有时候，当然我在这里讲，我也不是在批判呐、啊。当你知道这个地方的时候，像什么人我就做什么人，为了得着那些人吧。有时候那个环境就是那个样子，那为了这样子啊，我就做这样的人。但是我里面不是这种人， 我里面是一个真的对羊群有负担的哦，那是神的恩膏会加给你，我也只能这样子说了哈。所以这个说起来话很长，意思是什么？当你知道生命的历程，你要追求是什么？你对神的忠心，你所知道自己生命的长成，我跟你讲，神的恩膏大大的浇灌在你身上，你讲到大有能力，你跟别人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你天天追求那些外面的那些没有用的东西啊，我说把自己的羞辱当作是自己的荣耀的，那你走投无路的，你走投无路的，就好像说要做一个使徒性的，你要做一个使徒性的，但是你追求都是外面的，你怎么走得动呢？你走不动的，所以要做一个使徒性的，你就看保罗怎么走嘛，对标保罗学习，保罗就是最好的老师，保罗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保罗传福音，保罗怎么做，怎么对付自己，怎么弄，我就是一样的。所以在这里旷野这个肉体跟救人的对付是非常厉害的，非常厉害的。然后呢，讲很多没有用，就今天经历一点就对付一点，经历一点就对付一点。因为神量给我们的环境是照我们属灵生命的度量量给我们的，他不会给我们那一种过于我们所能承受的。所以跟随主的道路是绝对的，但是它是相对的绝对，就是说它是相对的绝对。如果你今天只有三岁大，神不会给你十公斤的东西去背，是相对性的。所以光这一章在这里绕行绕行绕行绕行，我们需要有一个小得胜的经历进入迦南。好，在这里埃及是在世界里，在世界属血气的我坐在生命的宝座上，十字架在你生命之外，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好，到了旷野，过了红海，过了旷野，属肉体的就是肉体跟救人掌权，我还是坐在生命宝座上。哎，你得着了救恩，但是十字架现在宝座的下面，你生活一片混乱，这也是一片混乱，这也是一片混乱。当你能够过了约翰堂，接着讲，在基督里，你能够转向灵，把基督登上你生命的宝座的时候，我从宝座上下来，你是属灵的，你是属灵，你一切在圣的引导下，非常的和谐，非常的平衡。好，这是一个理论，理论讲完了，但是你要从这个肉体属肉体的变成属灵的，哇，这个历程不是一两天可以讲完的，你得要去经历，你得要去对付，慢慢的你就得知道了。 OK， 好好，所以呢，我们从保罗教导哦，这个属血气、属肉体、属灵的，这里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然而属血气的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人才能够看透。好，《哥林多前书》三章一到三节，弟兄们，我虽然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当作属灵的，只把你当作是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样子行吗？所以在这两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保罗呢，把我们的生命分成属血气的、属肉体的、属灵的。属血气是什么？属血气不能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却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才能看。属血气的不能领会是什么？属血气指的没有重生的，他们没有复活属灵生命，没有经历过圣灵更新的工作，是属血气的。好，属肉体的，从灵上来说，基督里的婴孩只能吃奶，还没有长大。属肉体的就是还是照着自己老旧人肉体活着的，保罗说这是属肉体的。好，属灵的靠着圣灵支持身体恶行，能够顺从圣灵引导生活，渐渐长大成人，拥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是属灵的。所以谈到的能够展现自己热忱的灵性的，这个灵性展现要成为一个属灵的，我们就要自己说，哎，我到底是什么？我到底属血气的，我还在埃及里，我看我可能重生都没有，虽然呢我呢已经过了红海，也去受浸了，那个受浸也不太算。为什么？因为呢人在旷野，心在埃及啊，心都天天想的就是埃及的韭菜跟黄瓜，还天天想往埃及蹦啊， 没有想说心要往迦南里去啊，没有想说我怎么得胜，我怎么追求，我怎么早起，我怎么追求，我怎么灵修，没有，就是哪里好哪里去。所以呢，到底是你到底自己自我评估嘛？那属肉体，属肉天天在这里绕行，绕行的还是绕行，绕行的还是绕行，属灵婴孩只能喝灵奶，哎呀，这个主耶稣是爱呀、啊。哎呀，主耶稣爱你啊，得了多少恩典啊，哎呀，真啊，就讲这些，然后叫你做十字架对付啊，讲些干粮的话啊，哎，修剪你的生命啊，就听不进去了，就听不进去了。所以现在十字架倒非常的少，也不懂什么叫十字架，那什么叫做十字架也不懂啊，所以没有办法成为属灵的。所以从这里你就要去分辨你属灵生命的历程。好，那属肉体的基督徒的生命特征是什么？好，圣经的肉体指的是身体，多半指的旧人说的属肉体，应该是属肉欲的。好，那从保罗的教导当中，我们来看呢、啊，属肉体就生命小，在基督里为婴孩的哦，这属肉生命很小。婴孩是指那些信仰中尚未成熟的基督徒，他们可能已经受了基督，但在属灵的成长和理解上仍然是很浅的。第二个，领受力很小，领受力很小怎么样？只能吃奶，哎，非常小，只能讲听一些恩典的话。所以属肉体的基督徒在属灵上的领受有限制，他们还不具备领会更深层次的教义的能力。正如婴儿只能喝奶，不能吃固体食物，这些基督徒只能接受最基本的教育。所以才有一句叫做属灵巨婴嘛，信主30年的还是吃奶的属灵巨婴，哦，没有办法长大成熟。第三个，心肠很小，就是嫉妒纷争结党，高举属灵领袖。他们可能过于依赖崇拜属灵领袖，而不是完全依靠神，这通常导致教育分裂跟冲突。所以常常怎么样，就心肠很小，嫉妒纷争结党，高举领袖，所以才会这么多宗派，基督教才会这么多的宗派。好，再来，属灵视野小，笑话世界与爱世界。属肉体的基督徒往往未能更新自我思想，还在模仿世俗的行为跟价值观，所以他没有属灵眼见，他看还是看到一副棺材，他没有看到基督台前，他的属灵视野是很小的。所以呢，他虽然信神了，但是他没有一个永恒的盼望，没有看到基督台前的审判，他看的就是今生。哎，他的结局就是看到是今生，所以呢，他视野很小。所以属肉体的生命特征是什么？生命小，领受力小，心肠很小，属灵视野很小，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就是情欲很大。这个情欲很大呢，就是不能承受神的国。加拉太书5:19-21这里所说的淫乱、敌对、记恨等等这些属肉体的表现，妨碍他承受神的国。所以这个是属肉体生命的特征。好，那何谓属灵的基督徒？大家都说我好属灵了，他好属灵了。那首先要了解什么叫属灵。不是属灵的，你的热心不能属灵啊！好热心啊，参与教会活动、宗教仪式啊，这不是代表一个人灵性要成熟。所以你的热心不是代表你属灵。第二个，有属灵恩赐啊，拥有讲道啊、教导啊、医治啊、属灵恩赐人，也并不是属灵成熟，因为这恩赐可能呢没有伴着他个人人格的成长。他可能有属灵恩赐，但是他没有结属灵的果子。所以呢，有恩赐不代表你是属灵。第三个，会说属灵话。会用宗教言语，也没有办法证明一个人的属灵状态。有些人祷告好像好美哦，用很多宗教言语祷告到天上去了，天天就是在教会讲这些属灵的话，不代表属灵。那什么叫做属灵呢？什么叫做属灵呢？哦，根据保罗所教导，就是必须长大成熟，你必须要长到不要再做小孩子了，追求更深入、更成熟的属灵生活。第二个，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就是你今天要有罗马书8章的经历，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光这句话就要你的命了。克制并消除生活中的恶行行为跟习性，这个我跟你讲，这个呢需要圣灵很深的工作。这不是说哦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的，这个靠着圣灵知道自己有这些不好的行为，但是我愿意靠着圣灵来得胜，致使身体的恶行，你才能过那个得胜的生活，才能经历赐生命圣灵的力，释放了我，救我脱离罪跟死的律，然后你才能够靠着圣灵引导生活， 包括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你才能够靠着圣灵来引导走路，接受圣灵的引导，然后属灵人看透万事，属灵基督徒能够看过整个事情的本质，而真正的属灵价值，结出圣灵的果子，属灵成熟的标志之一是圣灵显现出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等等圣灵的果子。所以要有这些表现才算是你是属灵的，不是说哎呀我很热心教呀，天天啊哎呀我有很多的恩赐啊，我很会讲属灵话，我会祷告，我会讲道，我会敬拜，都不是的。要长大成熟，自己是里面的，靠着圣灵来致使自己里面那些恶行，然后呢能够按着圣灵引导走路的，然后成为属灵人，就看透万事。所以呢这一个在这个属灵生命的追求上面呢，它是一条路，它是一条路，是一条路。那呢，从灵魂体的认识啊，什么在灵里，什么在魂里？所以我常常讲，转向灵，转向灵，转向灵里的深处，转向灵，要操练转向灵。当遇到环境来的时候，转向灵，跟神连结，常常操练跟神的交通，与神交通，然后呢？能够按着被圣灵所引导，那这些东西不是理论，你除非你自己愿意操练。那你愿意操练，是因为你进入了这个国度，你看到了这个国度，你重生的，你知道了这个属灵生命的甘甜，你尝到了救恩的喜乐。所以才会说你在地如同在天嘛，你会有更多的渴慕，能够渴慕这个国度，不然的话呢，你还是会往世界里蹦的。所以呢，会后讨论的重点，你来整理一下吧。首先呢，引用斯瓦茨在教会的发展前是对教会灵性表现的定义，探讨为何教会的灵性表现对教会增长的至中要紧。好。那呢今天特别讲到从出埃及记看基督徒的生命历程。好，该隐夫人由死亡得生命。还有宾路易斯母的灵命事成。有得救复兴十字架征战成对信徒个人生命的影响及其教会生活的体现。再来属血气的属肉体的属灵状态。这三个到底检视自己，你现在还是在属肉体里面，还是属血气里面，还是属肉体属灵的状态？属肉体基督徒的生命特征，生命小灵 sorry 小，精神小，然后属灵视野小，但群也很大。好，那呢愿我们都成为这个属灵的。那属灵的呢，不是你的表现有多热心，有多少属灵恩赐，说多少属灵话，而是你的生命要长大成熟，然后呢透过圣灵帮助呢，实践从属肉体的转变成属灵的。好，那呢实践活出热忱的灵性表现，你要经过这个过程，你才有真正的从里面出来的热忱灵命表现，而且你会成为什么？你会成为一个使徒性的生命，这个使徒性的生命就是你个人的旨意跟神的旨意完全的一个配合，你到的地方你成为活水供应的管道，谁摸到了你他就活了，孤苦就复活了，孤苦就复活，你能够释放那个恩膏，让那些在疑惑当中的，在那里跌跌撞撞的人跟你一谈话，他就苏醒了，他里面就得释放了，他那些权势世界在他的权势，还有黑暗权在他身上里面，因为你里面，因为你是属灵的，圣灵与你同在，你在讲话当中、讲道当中、交通当中呢、唱诗当中，你能够释放神的恩膏。那你释放神的恩膏，谁跟你接触？我跟你讲，孤苦都要复活，就是这个原理。但除非说你自己愿意渴慕这些追求，不然你很难走出来，还是在被世界捆绑，天天所想的我去哪里赚钱，我要赚更好的钱，天天想的我要有什么名分，我要坐在神坛上，我要被安利牧师，我要什么博士，要拿什么学位，要干嘛，要得到别人夸赞跟肯定，这些在神面前一无价值，一无价值。你所价值的是什么？成为属灵的人。那你要成为什么？成为属灵人。今天从生命历程看到嘛，你首先对付你的老旧人、老肉体，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神的恩膏叫在你身上，借着神的圣灵赐生命圣灵力， 释放你，救你脱离罪的死的力，然后呢，你能靠着圣灵致死你身体的那些恶意恶行，然后呢，被圣灵所引导成为神的儿子，走路，你身上充满了能力恩高，谁遇到了你，谁跟你交通，跟你讲话，听到你讲的道，你就道就把人家点活了，然后你就成为神手中父亲的器皿跟工具。那如果说你现在还追求都是外面的这些东西，事实上你追求外面的，你就很难真正的进入里面的。所以愿今天帮助我们得以自由吧，来敬拜吧。愿这首诗歌帮助我们释放我心灵啊，释放我心灵，释放我心灵。主耶稣啊，这条道路怎么这么难走？祈求圣灵此时来光照我们每一个人属灵的光。
圣灵求你光，
祈求圣灵此时此刻来光照你的心，来触摸你的灵，让你能够痛悔你一切的罪孽，得以重生，不再做罪的奴仆。重点是要重生。主耶稣说我们必须重生，不再做罪的奴仆。但是主耶稣啊，我们真的是非常的困难，我们的捆绑实在是非常的深，超出我们所想象的。也求主耶稣此时此刻来充满我们每一个敬拜者的心，来释放我们每一个人，断开我们一切锁链之捆绑，使我们得以自由做义的奴仆。主耶稣，荣耀的释放，你是奇妙的释放，使我不再被罪恶所捆绑，让我得自由释放。耶稣，祈求你的圣灵充满我心，在我每一个敬拜者的当中来运行，让我们从世界的捆锁里面出来，断开我们一切锁链之捆绑，让世界灵不再辖制我们，让我们不再为法老王受苦。主耶稣，祈求你此时此刻，你圣灵的大人大的浇灌下来，浇灌下来，断开我们一切锁链之捆绑，不止断开世界对我们锁链之捆绑，也帮助我们不在旷野里绕行，不让我们在魂生命里面天天绕行旷野，到最后倒闭。主耶稣，你可怜我们这一群人，我们常常在自己的里面，在自己的肉体里面，天天浑浑噩噩，迷迷惑惑，我们追求都是外在的那些没有价值的，人看为好，但是我们却不知道来追求主。那我们更多的追求主你的旨意，让我们把这个世界所看为重的看作粪土，就如保罗所说的，我把这一切看作粪土，以得着基督为至宝。今天我们既然走上了这一条路，我们的灵性如何能够展现出那真正的热忱，借着灵命事成，借着出埃及记神如何拯救以色列人从出埃及进旷野到了迦南，帮助我们，这就是我们属灵道路的历程。也愿我们得到这个真理之后，我们天天向己死，对付自己的魂生命，对付自己的老我生命，让我们天天能够有一个小得胜，天天有一个小得胜。今天主耶稣，我们在这里等候你的再来，最重要是什么？我们要成为你荣耀的心腹，穿着自己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是我们所行的义，来等候你的再来。我们愿意做启示录所说的得胜者，我们愿意做启示录所说的得胜者，做那个刚强的男孩子，做一个得胜者。我们不愿意天天被撒旦踩在脚底下， 在失败的里面过活。我们愿意，不止世界扰乱不了我们，撒旦没有办法打击我们，我们要从我们自己里面那个老旧人生命里面走出来。耶稣，谢谢你今天借着今天的信息帮助我们更认识我们自己，让我们自己能够对付自己，借着十字架的真理对付自己的旧造老旧人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真正属灵的人，不再是属血气的，也不是属肉体的，就是属灵的，属灵人才能够参透万事。谢谢主，也感恩主今天的医治与释放，愿赐福所有课程的学员，让我们知道从此之后不再做个属灵巨婴，让我们知道如何来走这一条圣洁成圣属灵人的道路。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